当我身处寒潮中，站在没有阳光的冷风里，我的身体连同那模糊的意识，在这个还没有暖起来的初春一起站立。你看，我在收到一种提醒，生命只在最迫切的时候才更多被想起。与您分享燕西的文章《生命》。生命像是一种幻觉，有些不可理喻，有些不可捉摸。生命是在不断的重复，还是在不断的更新？这个无法破释的谜，让我们陷入思考，想象死亡的美丽。我有时感到，生命好像是一种幻觉，生命是那样的让我们不可思议。思考生命的时候，往往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是在孤独无援的时候，是在无法入眠的时候。想到生命，想到自己，想到父母，想到整个人类。生命有些不可琢磨，有些不可理喻。从生到死的过程是生命的开始和终止。我常常莫名其妙地想，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会在那一刹那造就了我？和我相识的朋友，为什么会是这些人？有时翻开历史，纵观长河漫漫，多少英雄豪杰被岁月吞没，多少可歌可泣的生命漂流而逝。生命是在不断的重复，还是在不断的更新？生命是我们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吗？作为一个生命来到世上是幸运的，那春夏秋冬的轮转，那日月星辰的变换，那风，那雨，给我们生命丰厚的季节。作为生命来到世上，同样是悲哀的。无论今天你如何辉煌显赫，或暗淡无光，无论你是帝王将相，或是苦难平民，生命终究要远你而去，谁也无法留住时光和青春。生命终究要化成泥，化作风，化为气。生命是短暂的，但灵魂可以永恒。每个生命可以凭借一种属于自我又属于人类的东西，在历史的城墙上发光，或是一种精神，或是一段故事，或是一种人格。如果生命的根扎得很深，太阳就不会死，土地不会死，生命就会在五彩缤纷的光泽中指向郁郁葱葱，生命的未来便昭示壮丽辉煌。人类的生命方式是可以选择的，一生一天天的翻过，在衰弱之中，一生就是一天，在焚烧之中，一天就是一生。生命是有限的，是不可以任意挥霍的。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时光的积累，而是有效的发挥。 在生命的意识下，时空是可以颠倒的。我曾试图凭借诗的功能去抵达一种境界以博取永恒，却往往只感到黑夜是生命的春天。于是我想象过，我是黑夜的种子，是夜与梦的孩子。生命本质是付出，呼吸、营养、释放，都是以付出为目的。生命的历程是滴血和为了新的生命而死亡的历程，因而生命的历程印满血痕。对于一个先觉的生命，死亡也许是美丽的选择。多少文人墨客企图开掘一条精神隧道，穿透生命的障碍，解剖人生所有的灵魂。这种伟大的动机也是危险的探测，必须探测死亡。海明威、三毛、孩子等许多文人终究在探测人生的途中自杀。对他们而言，死亡是一种超越，是一种再生。他们将生命的方向留给了世人，却用方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其真正的意义在于让人们更好地面对生，面对死。生是一首颂歌，死同样是一曲礼赞。这是一个冬日的雨夜，想到生命是一种面对毁灭与死亡的情绪，是一缕照在鸽子翅膀上的阳光，是一片圣洁的墓穴的指挥。这些还有更多，都源自我的梦。梦中我阵痛的顿悟，看见苦涩的畸形，用诗歌的符号迫使着生命的奇遇。站在人类的屋檐下，看着日子在手中凋零，我的梦一个个破裂。我体验着一种无聊的境界和颓废，体验着一种深刻的宁静、孤独和充实，体验着一种智能和青春树上的无花果。我面对的人生风景不再是废墟上的祭品。我知道，在这个岛上，我听见了世纪外的一种启示。面对生命，我仿佛想解释什么，但又无法解释什么。世纪末的来临，使我的感觉有些陌生和不祥。我越来越清楚，梦中所见的东西会让我怀想，让我不安，让我绝望。因为这是世界的末日，又是新世纪的曙光。我预感到了世纪末的呼吸，天上的真理和地上的真理同时响起，会唱歌的青鸟和会说话的草在用雨的语言交流，交流道不出的伤感和喜悦。这是我对旧世纪的告别，对新世纪的握手吗？此刻，我用手抚摸我的诗歌、风向和血，以一种灵魂和肉体相融的颜色组成墙上的经典。许多时候，在天鹅哀鸣的日子，我见一群美丽的少女在阳光下死去，为我葬别。很早很早，我就对着那深藏在我灵魂之夜的明月倾诉过，我今生的爱已错过花期，我的缘只会在永远的疼痛以及忏悔之中， 我所爱的人终究只能在一扇巨大的墙下抚摸我的影子。我只能远远地无奈地看着他流泪，无助和疯狂地奔走。也许这就是我生命流浪在月下的荒凉，我冰冷的岩石上刻着的圣歌，就为此。梦醒时分，对于整个人类，我显得是微不足道。但我洞穿的高贵和贫贱，以及构思的君主的棋盘，已可以作为一种礼物回报生命了。我不再遗憾什么，我沿着那隐隐约约的光芒向前走，用心灵之手握着伤痕、苦难和幸福、快乐。我孤独对墙，子夜已过，我来到人类的梦中，来到经典之中。生命的花绽开在夜里，飘过河岸，飘过梦境，飘过春天的窗口。让我们领受生命的雨季，也领受生命的阳光。让我们领受一切之上的神圣，也领受一切之下的渺小，接受生命的馈赠，也接受生命的报应。热爱生命，热爱自己，热爱所有人。所谓生命，比那些称为死物的东西多了些什么呢？那是一种可以主动的能力，那是无论处于什么境遇，都能保有变化和创造的权利。那是造物主无尽的恩泽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朝雨，每天和你一起读书，明天见。Thank you.